好，我们首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把他们的感恩，把他们的赞美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当这些不配你领受你恩典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恩待他们，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他们，真的让他们可以得着你话语真理的亮光，让他们不管是软弱的，或者是不管在身体上或者在灵命上软弱的，都能得到刚强，让他们的盼望得到坚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你，主啊，你自己来恩待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因着你话语的造就，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是路加福音，我们查经查到最后一章了啊。上一次讲到也讲到是24章的前一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把24章的后面一部分分享完，就是24章的13节一直到35节。所以路加福音，我们查经小组呢查了一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就是路加福音到底在给我们讲什么。其实我想路加福音的信息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但是我们有必要去回顾一下路加福音到底在给我们讲基督在这个世上这么多年他是怎么样来做扶持的，他要向我们来表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身上，他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把福音我们只听到了只随片段，然后呢我们去片段来理解，我们要把整个福音放在一起去理解，这样对我们怎样去理解福音的真谛是有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说路加福音它最开始就给我们讲了是什么，是基督的使者叫约翰他的出生，然后是耶稣基督如何被降生的，是吧？我们每一次圣诞节之前都要读那一段经文啊，第二章。然后就开始讲基督降生以后，就基督怎么样受洗，然后基督如何在受洗以后，然后再受40天受魔鬼的试探，啊，在旷野。然后就是基督在加利利选了他的12个门徒，然后去传道。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讲了八福，对吧？然后有驱病赶鬼，然后接着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登山变相，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我们在这里分享过的，就是在那一登山变相那一讲里面，我们讲到是天父上帝自己亲自来见证基督是他的独生子，天父上帝自己来见证，大家回去可以看啊。然后接着是基督差遣12使徒，然后接着差遣70个门徒去传福音，对吧？然后还要接着讲基督论祷告，就是我们想主导文。接着就讲了耶稣基督就用一个非常大的篇幅来讲法利赛人的6惑或者是8惑。讲到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纯正的福音，这个我们也在这个讲台给大家分享过了，非常重要的经文等等各种教训。最最重要的是就最近这2个月我们开始一起查的，从19章开始基督就开始进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待了将近有1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其中有很著名的就讲到什么论权柄，也是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分享过的。然后耶稣就用葡萄园的比喻来怎样来表示，来怎样来显明天父上帝是怎么样来计划来救赎人的，是吧？同时还有论撒旦、论死、论复活、论基督的再来，还有论耶路撒冷的怎么样，他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从19章一直我们后面一起来分享。好，然后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在逾越节的晚餐，他设立了晚餐，然后在那一夜被卖，被犹大被卖，什么？被犹大出卖。然后他就在克西马尼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来表明基督是如何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是吧？然后再接着是和克西马尼祷告以后，就开始接着什么？就讲了耶稣基督如何是按照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是怎样被审判，怎样上十字架的，并且第三日如何复活的。这期这样，我们都在这个讲台上讲过。福音就是这样子，讲了基督如何降生，照着预言如何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怎么样去做服事的，一直到最后是按照预约，按照预言，圣经的预言如何上十字架的。我们在查经里面，你如果小心的去查的话，你就会发现，尤其是基督被审判和上十字架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每一小段几乎都会有能找到旧约所预言的一些经文出来，就表明基督的上十字架不是偶然的，他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上个周我们讲的，不是上，就上一次啊，我们讲的，我在这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的复活。这是把福音救赎最后达到了高点，完全成就了上帝救赎的计划。好，下面一个问题来了，那么是不是福音就结束了？到此，我们把整个，这就相当于路加在他的路加福音的开始所讲的那样，他是给什么？给那个提阿菲罗大人写的信，对吧？他说，我既从头啊详细都考察了，把这样一个事实，就刚才我给大家分享这些事实，一并写给你，一并告诉你，后面是什么？看看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把基督通过路加福音，把基督他的服事、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这样的事实都明明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借着圣经也向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所有的人都显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问题来了，是你对上这样一个事实，你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相信吗？你还是不相信？你接受吗？你还是觉得它是匪夷所思的？所以福音并没有结束，福音结束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听到这个福音事实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该怎样的有一个反应，又该怎样的一个反馈。很多人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以后是没有反应的，或者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的，就像上一次讲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样，那些人看到坟墓空了，基督复活了，他们还觉得莫名其妙，觉得很奇怪。就像彼得甚至和约翰到那看了以后，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他并没有完全理解这是上帝拯救计划的整个的实现。我们说很多人看到这样事实是没办法接受的，我们说没办法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光是我们很难去接受，我非常高兴我们在座的几乎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接受这样事实的，接受这样福音的，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们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不奇怪，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就是看看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开始不相信的，但是后面我们看他是怎么样从不信变成信的，或者说他们怎么样有半信半疑变成完全的相信的。当他们是真正的相信以后，他们有个生命中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从24章13节到35节啊，这个故事从说起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啊。我们来看看两个生命是怎么样来改变的，好吗？好，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啊。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讲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叫格柳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的继续见了。但我们素来说盼望要受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这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晨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死符，后来找我们说，
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
复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说遇见的，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败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日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离起其身回到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摆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是都述说了一遍。啊，很长啊，我们读的有点不齐啊。好，我们看这里面就讲到两个门徒啊，去哪里呢？去以马忤十。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是两个门徒，而不是两个使徒。我们在以前都知道使徒是什么，是基督亲自呼召的那十二个，对吧？当然犹大除外啊，只有只剩十一个使徒，对吧？这里的这我们说他是门徒，就表示这两个人是什么，是曾经听过耶稣基督讲道的，是吧？是基督的门，这直接说他是他的门徒。好，我们看发生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发生的一天是正当那日，是哪一日啊？就是星期天基督复活的那一日。我们说一大清早那几个妇女到了，看到基督复活了，坟墓空了，然后彼得他们又去看，是吧？还有其他门徒可能也都去看了，对吧？坟墓是空的。这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两个门徒啊，我们不知道他去看没看坟墓，但是这两个门很显然怎么样，他们从耶路撒冷回以马忤十了，也就是他回去的是什么时候？有25华里啊，要到以马忤十，可能是什么？是有人成了一个计算，就按照一般的人的速度，一般比如说1公里走5公里走1个小时的话，你可以他可能要走4-5个小时，是吧？要从耶路撒冷回到他的老家以马忤十。好，这是事实背景啊，就是这样子。他们估计要从耶路撒冷走回家，估计也大概中午的时候，是不是？估计中午的时候要走5个小时，估计下了太阳可能天快天黑了。但如果是3-4月份的话，这是发生了一个背景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两个门徒在路上在谈论什么。他们在对耶稣基督有一个评论，他们评论什么呢？基督他是一个先知，他们说，他说耶稣是非常有能力的，对吧？因为他行事啊，他说话都看起来非常非常有能力，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也认为这个耶稣什么是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对吧？ 也是他们所盼望的，这是他原话是这样说的，是吧？但是问题在哪？问题在是他说，当祭司长和官府却把他定了死罪，定在了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他们所原来所期望的，哦，这个耶稣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先知，他非常有能力，他是要救赎我们的。结果现在怎么样？要被这些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期望怎么样？破灭了。也就是说，他们所，也就是他们所期望的耶稣应该什么？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要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复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帝国的这样一个君王，不是吗？现在却被钉死了，所以呢，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他们的期望没有了，所以怎么样？他们这两个人怎么达到回复了？耶稣在十字架是在哪里啊？上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现在呢，以马忤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部，他们要回老家了。他们曾经是基督的门徒，原话是他是基督的门徒。今天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他们怎么信心没有了？他们要回家了，忘记一切他原来所听到的。这就是这个两个门徒的状况。这两个门徒听没听到基督复活啊？听到了，他自己说嘛。连约翰他，连彼得去看了，那几个姊妹去看这件事实，他都知道。他当时就在耶路撒冷。可是当他听到基督复活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什么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们是不可信的，觉得这件事实。所以说，他们两个才怎么离开了教会，离开了耶路撒冷，要退回到他没有听福音时候所待的那个老的地方去了，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可以听到有很多的基督徒，或者是人，我们不叫基督徒啊，他们曾经什么尝过主恩的味道，曾经非常热心的参与到教会的各项事工侍奉上，曾经是非常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各项的侍奉，但是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怎么样离开了教会。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不仅仅是苏黎世教会，不仅仅是瑞士教会，全世界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或者说这些不信主的人离开教会的这些人，是因为什么？他们其实内心都有个自我，我不是说全部啊，可以说大部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放弃我们所期望的那个基督是什么样子。有很多人其实他去教会里听到，或者他去听福音，或者说他去参加服事，他自己本身对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望，他期望这个教会应该是这个样子，他期望我们的讲道人，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人应该是这个样子，他期望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这样子，或者说我参加教会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当你的期望，你自己内心所树立的那个标准，教会没有办法去满足你或者去符合你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希望了，他们就放弃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不是吗？就像这两个门徒是一样的。所以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放下。我们到教会里去，我们去听福音，我们不是仰望那个基督，我们来是什么？来是看那个符合我们自己所期望的那个基督是不是符合我们自己所期望的，不是吗？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生命交给神，让神来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说这两个人是幸运的，不光是这两个人，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幸运的。为什么？基督没有放弃他们，因为他们在基督的救赎计划里面。所以说当他们两个在路上谈论基督的时候，怎么样？基督就在给他们跟前，与他们同行。这是多么宝贵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是会软弱的，我们常常会因着家庭、工作等等等等的试探，让我们变得软弱。因为我们毕竟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带着这个肉身。但是这不可怕，我们软弱不可怕，重要的是什么？基督与我们同行，他 他们两个不知道身边的是谁，基督就给他们同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基督与他们同行，基督也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行。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当基督听到他们两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基督什么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基督首先称他们是什么？无知的人呐、啊，称他们两个是一个无知的人，这是一个责备，啊，这是一个责备。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看到太多的人是什么？他们听到的福音听到了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脱离我们自己原有的经验，或者我们原有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不愿意去放弃，我们都愿意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看见来去相信事情。哪怕是他们看到基督复活了，甚至不在他的去看到基督不在那个坟墓上，他不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了，可是呢他们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经验和自己所看得见，他因为基督没有从我眼前亲自比如说复活，他就不愿意去相信。所以他们呢不是说缺少神的话，而是什么？而是缺乏接受神的话的那个信心。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福音呢，我们觉得哎讲得很有道理，是吧？但是我们真正去相信，也就是我们付出行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我们以前的经验和我们以前的知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啊，上帝的救恩是什么？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就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常常会怎么样？会限制我们，或者说给我们这样的经验，给我们的这样的知识，让我们什么不太容易去凭着我们的信心去做事，反而成了我们信心的一个障碍。因为这就是像路加福音说的，因为这事将像显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所以其实上帝的救恩呢，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它非常简单，婴孩就能明白。因为这个话就说的有意思嘛，像婴孩就显明出来。那些婴孩，那些儿童们，他们没有太多的经验，没有太多的知识，他们就是凭信心就相信。反而这些成人，这些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些人有所谓的有知识、有道理的人，所谓理性的人，他们却非常难的来接受，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去行事，不是吗？所以神的救恩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如果真的放下你自己的话，你就单单相信就是了，就是这么简单。神的救恩不是非常奥妙的，让我们人很难的懂，知道吗？神是用最简单的道理，然后把他的福音来向我们来显明，只不过我们的肉体限制了我们，让我们不愿意去按照神的，按照我们的信心去做，好吗？ OK。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基督还有一句话啊，给他们说的，首先一个很小的责备，说他们是无知的人呐，你们信了什么太晚了，是吧？好，另外基督还说了一句话，耶稣基督说什么？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句话在说什么？这句话在说基督就什么，他受害遇难复活，完完全全就是按照圣经说预表的，说预言的，一起来成就的。难道他担当这样的荣耀不是应得的吗？意思这是真实的，这不是假的。这个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前两讲啊，给大家讲过非常非常多了，就是基督为什么说基督成了我们赎罪的献上赎罪的祭，而且这个祭是完完全全满足上帝的公义的和慈爱的这样一个要求。上两次讲都给讲了很多了，我就不再分享了，好吧？但在这里呢，我想特别的来给大家提醒一点，就什么，在这里圣经啊不断来提到，属基督的人，他们都会像基督一样受害受苦， 然后受死才能进入他的荣耀。啊，这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可以读几段经文啊。我待会儿想对这一点呢，啊，我给大家有一点的分享。我们说在提摩太后书啊，第二章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做工。”那就是说，我们要同基督一同受死啊，然后一同受，一同一也一同活过来。好，然后在彼得前书也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他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哎，又提到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受苦啊。好，罗马书第八章也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同他一同得荣耀。现在的苦书若比起将来要显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意了。”这里都提到一个受苦，大家记住，这个受苦是加引号受苦，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可怜巴巴的像乞丐一样，这个受苦然后我们将来就可以给基督一块受荣耀，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这个受苦是什么？这个受苦引号是从世界的观念来看，这些人是受苦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新的生命，他们有新的世界观，他们是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接受的。我们受苦是这一方面的，知道吗？当你去表现出来耶稣基督的公义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圣洁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他肯定会怎么样对你这样一个基督徒，会有逼迫，会有讽刺，会有怎么所谓的欺压等等等等，不是吗？如果你要是被这个世界非常受欢迎，你到了基督徒啊，到了就欢迎，像那个歌星一样，像那些明星一样，那你就不是真的基督徒了，不是吗？因为撒旦他是基督的仇敌啊。所以说在这里所说的受苦是什么？是你要被这个世界不接受，所以说你就会受到很多的讽刺，会受到很多的欺压，会有很多的抵挡，是这个意思。你给基督一起受苦，将来就怎么必然给基督同复活，并且在他的荣耀里给他一起来显现，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是一个真基督徒，从天国的角度看，你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苦的，不是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是个基督徒，你觉得你很苦吗？你会很喜乐，不是吗？上一次记得我们的长老在给大家讲到了，就讲了怎么我们是得到那个永远的一个平安，所以你在基督里面是有大的喜乐在里面，不是吗？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被你受过了一些难处，不管是在家庭上，还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社会上，任何地方你受别人的抵挡，你不会因此而退缩，你能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你的荣耀，知道吗？所以你不觉得是痛苦的，你是觉得是一种快乐，知道吧？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说对这个基督的受苦啊，我们要跟从基督，每一个基督徒要跟着基督一起受苦，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是说我们就是要过得可怜巴巴的，不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你要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你的行事为人，那么你的受苦也是白受苦，好吗？好，我们再来看啊，下面第27节，耶稣又给他们也又告诉我们一段话是什么？耶稣就从摩西到众先知以及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都给这两个人讲明了，也就是说。基督非常非常有耐心，怎么样给这两个人把什么他从旧约开始如何来预言基督的，如何预言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等等等等这样的经文又给他们说讲明了一遍，就像我们刚才把福音书我们一起分享的那样，是吗？基督非常有耐心。有人说了，耶稣为什么对这两个人这么好啊？你知道吗？ 基督对你一样的好，知道吗？你说基督没有跟我一块走路啊，告诉你，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今天来听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就在你身边，相信他。所以弟兄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平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身体我们身上的受苦，我们在社会上受苦，我们不觉得苦呢？就是基督与我们在一起。这就像基督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你们难道就把他不管了，只管了九十九只吗？基督是这样问的。听什么？基督把他的心意完完全全的向我们显明了，他真的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在你的眼前你看不到基督的肉身在你的前面来显眼前来显现，但是基督已经借助于他的经文呢，已经完完全全告诉我们了，他就与我们在一起，任何一个失落的羊他都不会放弃。这两个人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马忤斯，路上要走四五个小时的路，耶稣基督陪了他们，给他们耐心的从旧约一直讲到怎么长到十字架，是有多么大的耐心呢？弟兄姊妹，我们每周都要到教堂来敬拜，我们每周都要听福音，是不是？我们每次都要在讲，都要听到讲台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再加上我们每天都是什么？都在不是每天，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灵修吧，然后我们还有查经，是吧？都是神在借着他的话来向你来怎么，来向你来显明他的旨意。所以基督在陪伴着我们的每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人，我们这个最大的安慰就在这里。好，我们看接着啊，接着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在这里天色将晚，他们三个走了有四五个小时，走到什么？从中午开始，或者是中午偏上一点，走了四五个小时。刚才给大家算了，25华里是吧？25华里至少走三个小时吧，走快，也到太阳快落西了，而且那是山路，不是我们这个柏油马路是吧？天快晚了，这两个人呢？要留耶稣基督住在他们家里，注意在这里说的是强留耶稣基督住在他的家里。大家可以看29节30节，在圣经里面强留耶稣基督到他家里的只有两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给耶稣水喝的那个妇人，那里面也说他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撒玛利亚妇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那里住下，不是吗？只有这两处啊，表写到了耶稣基督被人强求的能住下。但是也有一段经文讲到人什么不愿让耶稣基督在他们那里，就是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基督，有一次碰到了。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那个猪啊，被俘虏毁了，那猪都跳悬崖了，记得？后来他们的催眠就叫耶稣，你赶快走吧，你赶快走，把我们的猪都害得都跳悬崖了，上千只的猪都跳悬崖，那是一次不让基督待在那里。我们看撒玛利亚夫人邀请耶稣基督住在他们村里面，结果他们一村都得救了。在这里这两个门徒邀请耶稣基督住在他的家里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是把邀请基督来做他们家里的主，不是吗？记住耶稣基督看吃饭发生了什么，大家看经文，在吃饭的时候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请问这是一个主人还是一个客人所做的事情，是吧？你们去当客人在别人家吃过饭吗？你到别人家做客，你拿着人家来来来来来，大家分享，好像你是主人一样吗？我告诉你，下次人家不邀请你了，不是吗？ 一样的，你邀请我到你家做客，我得客客气气的。你让我坐哪啊、哦？我就坐哪。哎，客气也不能坐主位是吧？那坐的低下，让还别人让你一下，你才能哎，才你吃饭还得有点节制是吧？但是这里很奇怪，基督到他们家里面拿些饼来祝谢了，基督俨然是一个主人的身份。所以这就表示这两个人什么？他把真心的把基督邀请他家里面，而且他要让基督来做他们家的主。弟兄姊妹，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你真的邀请耶稣基督做你们家的主人吗？你如果邀请基督做你们家的主人，那继续在顺服他，不是吗？而不是只是邀请基督来做你们家的客人啊，基督，我有什么事你帮帮我做一下，不是这样的，不是顺着你的旨意，而是要顺着上帝的旨意，顺着耶稣基督的旨意，不是吗？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说有一段话是在《使徒行传》说的，他说：“当信主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这句话啊，有很多不同理解。有人说一信主了，一家都会得救啊；有人一信主了，哎，你一信主了，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啊、你的母亲什么的一块啊，信主了，将来都有福了。其实这句话呢，他说的是什么？他其实后面还在说呢。使徒行传说了这话后面接着啊，你当传你的福音和你的家人，是这个意思啊。后面还有，你别光去看这一段啊，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啊，后面还有了，你当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也信，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才是完整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对你的家人。说是我身上就陈年间的啊，我的家人现在有俩门还不来教会了。真的，这是基督呼召你，不是偶然的。你的家人、你的亲人、周围整天和你生活在一起，这是你最大的一个负担，也是神所放在你身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担当。我们想不要到外边去传福音，你想把你的身边的福音，你给你的至亲的人传福音了没有？你有没有用你的改变的过的这样一个生命去影响到你的亲人？这才是真正的叫基督到你家里来做主。所以上一次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摩西也给我们，哎，不是，主要组织学里面说，摩西就也讲过一个，他给我们一个提示，他说你们注意没注意，在旧约里面啊，他说常常提到上帝的拯救啊，常常是通过一个家族开始的，而不刚刚是一个人，常常从一个人而临到一个家族。他说在旧约里你可以看，这不是我说的，那摩西，你们可以听我们那个组织学的那个录音啊，真的，你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是的，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不仅仅临到这一个人就结束了，他一定是临到他的一个族谱，一个家族。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你们当信主，你们和你家都必得救，同时就表示你要和你的一家都要去传讲福音，让他们跟你一起来信靠神，让耶稣基督在上帝来做你们家的主人。所以上帝一般他都是通过一个人然后影响到一个族群的，啊，因为他不会单单的就选了这么一个人。所以说我们看，当这两个人把基督邀请到他家里，当基督做了他们家的主人的时候，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们两个人吧，眼睛就开了，认出哇，这就是基督啊！然后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哇，在路上他给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当他真正的把基督来做他们家里的主人的时候，当他真正的把完全的一个交托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他就看见基督了？而当他看见基督的时候，他就能想起来基督曾经给他们说的话，让他们有多么大的火热的心，是不是？ 当他没有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不觉得什么，当他一认识基督的时候完全变了，不是吗？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基督给他们讲的那些话心里不是火热吗？就是他现在才想知道，哦，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基督曾经说过的话是真实的。注意，不仅仅这个时候他们看了基督，重要是什么？后面他们怎么做的？我们来看，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气不是活着的吗？这个时候接着啊，有一个动作出来了，大家看啊，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那11个使徒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立时起身。什么意思？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啊？大家算算时间，肯定7点以后了，不是吗？太阳落黑估计5、6点，然后吃完饭，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明白，哇，这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们才怎么样？才真正的恍然大悟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一个新的生命降生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反应怎么样？让我们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就什么？他们立时起身，这个时候尽管是天已黑了，是晚上6、7点了，但是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请问回到耶路撒冷要多长时间？告诉你，晚上还没路灯，如果回到3个小时，回去待4个小时，如果是7点左右的话，也就是半夜11点才能到。请问是什么样的能力来驱动他们这么晚要翻山越岭，然后还趁着天黑要急不可待的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不能待到他老家那个地方了，他要去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就一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你的时候，你不可能还舒舒服服的待着你保持你原来的自我。你按捺不住你的心情，你要给基督去做见证，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饭吃好没吃好但不知道，但是他们要立时起身要去怎么样？去耶路撒冷，要把这样一个好的消息要怎么样？要告诉其他的门徒。这个时候注意，正遇见那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什么叫同人？就他的同事同工，他们还在那聚集呢，半夜11、12点，看看，这是一个门徒和其他的其他门徒一起半夜11点还在那里聚会呢，知道吗？这个时候他怎么样？他们看到了基督了，他们的生命活起来了，这两个人的生命也活起来了。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督，要把基督复活这个消息，要他们所看到基督这个事实，复活这个事实，要告诉其他人们中，要回到教会里去。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我们真的是耐心的去读圣经啊，去读福音书或者读圣经任何一段话，你读了以后，如果说你没有感动，让你觉得你跟教会更亲近，跟耶稣基督更亲近，那你真的没有找到亮光。你如果真找到亮光的时候，你真的让你不去教会，你都没办法不去，你知道吧？你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像这两个人一样，你把他摁在家里，不让他锁着门，不让他去耶路撒冷，他们肯定是过不下去的，是吧？他们就有这种火热的心在激励着他们要去这样做。我不知道大家去查经是迫于什么样的压力？难道去查经去读书，我们去敬拜还是迫于一种面子上的一种压力，让我们哎呀两个星期没去了，去一次吧。如果这样的话，你真的没好好得到话这个神的话的亮光。真的，我们要读这个读福音书或者读圣经啊，真的，你读了以后，你心里面感到会有一种火热，让你没有办法去不把这个激动的这个感受啊分享大家，你真的按捺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认识神，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真的是我们应当做的，也是我们的福气都在这里。一个神，真的，这两个人 神就是这样的爱他们，神陪他们走了一路，是吧？耶稣陪他一路，然后到他家里，最后怎么样？他让他来显明，让他明白这样一个救恩给他们，白白得来的。所以今天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是怎么样迷失的两只羊，最后他们又回到了羊群里面来。这就是耶稣的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迷失的羊，基督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计划，他愿意你回家，他愿意你回到羊群里来，他愿意你回到教会里来，他愿意你回到他的身边里来，同时他也希望你带着你的家人一起邀请耶稣基督来做你们家的主。因为神他愿意把这样一个拯救，这样一个宝贵的恩典给你和你的家人，我们应该带着一个谦卑敬畏感恩的心来领受，而不是拒绝，也不是半信半疑。我们信就是要摆脱我们老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就是要干了神的话，单纯来相信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面对着你的话，我们回想我们所做所行的，我们真的是无地自容。主啊，你把你宝贵的恩典这样无赏的赏赐给我们，向我们来显明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可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常常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性来判断来行事。主啊，我们听你的话，我们也常常不能明白，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行出来。所以基督，就请你继续的来怜悯我们这些人，主啊，你继续的借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让我们真的能明白你所说的话，让我们也真的能确信我们所期盼的耶稣基督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让我们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走前面的路，我们在你这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路上，我们有平安，我们可以抵挡任何的诱惑或者吸引，我们可以真正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主啊，你自己好了，来带领你自己的羊群，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